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挥手，你们哈利路亚，感谢主，来到神的殿中就有平安。那我们也感谢主，我们这个礼拜五呢有个很美的聚会。我们礼拜五国内来了差不多有18位啊博士生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浙江大学都是中国的名牌大学。那么这18位呢是学什么的呢？是学基督教的啊，但是他们都不信主，他们只有6位信主，大多数都是学基督教的理论知识历史。那他们研究的专题呢都非常的精啊，很多研究奥古斯丁的神学，也有研究宣教士的历史啊。他们来到我们团契啊，和我们一同来敬拜神。那他们也想了解，除了从书本上了解基督教，看看基督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他们说，基督教不仅是个理论，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选择一个生活的方式，因为我们教会呢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的聚集，你们，所以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把你从世界招出来，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来遵从他。我们也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礼拜六呢，我们在埃瑞克的家里边又有一个很好的聚会。我们礼拜六出了门，圣地亚哥的阿卡迪亚的分堂，我们在那里有很美的聚会之外，那我们下午又在那里边结果大家晚上都我到家都已经快12点了啊，所以感谢主。这个聚会大家都是不想散的，有一天我们就不用散了，在天国，在耶稣的面前，你们哈利路亚，那是最美的时候。好，我们今天我们接着讲创世纪的第14讲，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35章。我们有圣经，弟兄姊妹打开，没有圣经来看上面的经文。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就对家中的人说，并一切和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和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他们就起行前往。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里。所以当我们讲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思想这个什么样一个地方啊？伯特利，我的名字叫伯利，好像跟伯特利很近啊，呵呵，少了一个特，所以我不太特啊。伯特利，伯特利是雅各与神相遇的地方，那是他的伯特利。当雅各逃离了他的哥哥扫罗的追杀，那扫罗发誓说我要杀了你，什么时候杀呢？时间都定了，在我父亲死的之后我就杀了你。雅各就逃离了他的老家他往哈兰去逃，要准备逃到他的舅舅家。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遇见了神，神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哇，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在那一天，他的生命有了信心，有了改变，他就把跟与神相遇的地方起个名字叫做伯特利。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殿，天的门的意思。伯特利，他在那里遇见了神，他的生命有了体验。这位神不是理论上的神，不仅是他祖宗亚伯拉罕的神，也不仅是他的父亲以撒的神，而他自己的神变成了雅各的神。所以那天他生命有一个飞跃。后来他逃到了舅舅拉班的家中，爱上了拉班的女儿拉杰，然后呢他就为了拉杰给他的岳父工作了7年，7年以后结婚了，突然发现不是拉杰，是拉杰的姐姐利亚利亚。其实利亚长得跟拉杰没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眼睛。圣经说利亚的眼睛没有神，那么拉杰的眼睛比较有神。 什么意思呢？神在哪里？他那眼睛的神是在心里边，因为他见到雅各，他有爱，他有爱，所以他就有神。所以姐妹们，没找对象的，眼睛有点神啊。小组里聚会，看到哪一个弟兄比较爱主，眼睛就有点放光，有点神，别大眼的空洞物啊。所以你要有新的交流。他娶了利亚，娶了拉结，也娶了利亚和拉结的婢女，所以他娶了四个妻子，生了12个孩子，11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啊，还有一个女儿。当他有的一切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岳父，他啊准备回到他的父亲那里。在路上，他的哥哥带了400人，以扫带了400人迎面而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亚伯渡口，就在亚伯渡口，他又一次的经历神，又一次经历神的同在，他与神摔跤并且赢了。神那天摸了他的大腿窝，他的腿瘸了，所以神给他起个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怎么来的，弟兄姊妹？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怎么来的？就是从雅各来的。雅各是以色列的祖先，是他的名字，上帝给他起的，叫做以色列啊，以色列。所以当他回到了迦南之后，他住在了示剑这个地方。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前面我们跳过一段，是为什么？这一段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一段当他们住到啊这个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发生一件事情。在34章，我们看到示剑侮辱了他的女儿底拿，他的女儿底拿出去被示剑给强暴。示剑强暴以后，示剑就用甜言蜜语的安慰底拿，并承诺要娶她为妻，然后跟雅各谈说，我可以娶你的女儿为妻，那你的儿子你可以娶我的姐妹为妻。他的父亲告诉这个雅各，那么两家和好，这是其实一个好的选择啊。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两个儿子出了诡计，他的儿子们告诉这个示剑一家族人说，我们以色列人呢，我们这个犹太人呢，是要行割礼的，不割礼的是不能有婚姻的，对不对？所以你们要男人都要行割礼，行了割礼咱们就可以结婚。好了，这个示剑的家族的人全部行了割礼，结果割礼在第3天最疼痛的时候，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西缅，还有是谁啊，利未啊，西缅和利未拿着刀把整个的示剑的家族全部杀光。所以他在当地就有了恶名，住不下去了。你看到，所以这个雅各呀，一生啊一直在得罪人啊，得罪了亲生的哥哥，得罪了这个岳父啊，然后又得罪了他来到迦南里住的示剑地方的人。就在这个最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又一次的对雅各说话。时隔20年，神对雅各说话。在35章一开始，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神呼召他起来，上哪里去？上伯特利去。那么伯特利离他居住的地方大概20多里路，是一个高山，所以上帝用一个动词说要上，上哪里去？上伯特利去，住一个坛。因为20年前雅各筑了一个坛在伯特利，20年过去了，雅各忘记了上帝的恩典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很多信了主了，反正我们天堂的门票都到手了，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没有关系，到天堂你们敬拜赞美，我扫地就行，反正就是天堂就可以。 你们去做礼拜，我不一定去啊。好像今天早上我上网看到有一个国内的讲员讲说，张伯立说连礼拜都不做的基督徒还算什么基督徒？我说没说话我忘了啊，反正人家就这么引用了，我看，嗯，是我说的吗？不是我说的，保罗说的。保罗说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停止惯了的人。一个信了主耶稣的人，他必须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雅各在伯特利遇见上帝后，20年没有敬拜上帝，20年他忘记了这位他祖宗的神，引导他进入到老家，又引导他回到迦南，在他所行的一切的路上给他恩典的神。你看呢，上帝提醒他，我觉得上帝在呼召他的时候啊，第一是提醒雅各遵守他的诺言。雅各的诺言是什么呢？在创世纪28章，我们的28章的时候，当雅各逃离老家的时候，他遇到了神啊，遇到了神。然后呢，他看到一个梯子从天上竖下来，然后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对他说话，应许他啊，应许他，把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的应许同时给了他。雅各在那一天他遇到了神，他说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啊！然后他就给神有一个许愿，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裳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1/10献给你。这是他的承诺。但是20年过去了，他什么都没有做，他什么也没有做，对不对？所以雅各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如果他是基督徒，是失败的上帝的儿女。20年遇到了神，20年他没有向他的家族的人述说他遇到神的经历，有没有啊？没有嘛，对不对？20年他没有把家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他的家人还继续的拜偶像啊，拜偶像，他的4个妻子都在拜偶像，他的岳父也拜偶像，那个偶像那个神像成为他们家族的神，他有没有反对？20年他有没有守11奉献呢？对不对？你看到他在他岳父那得到了多少的财富，他献给他哥哥以扫，为了和好就献了500多头啊牲畜，他没有一头给上帝，他没有献过燔祭，没有献过平安祭，也没有献过赎罪祭，都没有。所以上帝提醒他，你要回应你的承诺啊，你要注意你的信仰，你的神是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也是你的神啊，你的神。所以你要到伯特利去，我觉得这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神告诉他，你要逐一座坛。坛是什么？坛就是要敬拜他的地方啊。所以，当你来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你就表明一个身份：我是基督徒，我是属神的。你们今天我们在美国好像不是问题，在今天中国大陆你觉得是不是问题呢？很大的问题嘛，对不对？如果你是个共产党员，你是个国家公务员，你礼拜天去教会，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宣告和危险。你首先宣告你的身份是属神的，你到一个坛的面前不是那么简单的，在迦南地偶像林立的地方，你可以带领你的家族在伯特利逐一座坛，宣称耶和华是我的神。宣称耶和华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不仅是以撒的神，也是我雅各的神。这是相当大的一个见证，弟兄姊妹，对不对？神提醒他说，起来，你不要灰心。他那时候很灰心，很失败，很恐慌，因为他怕迦南地人报复他，杀掉他的家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又提醒他，你有我， 我是你的神。弟兄姊妹，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你的伯特利在哪里，最初起初你与神相遇的地方。你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啊，对不对？我与神相遇的地方就是中苏边境，对不对？我逃到那里，那就是我的伯特利。我想有一天我要回去在那里筑一座坛我这个坛就是教会嘛。坛发展完到摩西的时代就变成会幕，对不对？然后到了耶路撒冷的时代，大卫的时候变成圣殿，那到了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到耶稣升天以后就变成为教会。所以我们将来回到我认识神的地方建一个教会啊，希望我不太老还能牧养他们。中苏边境，那是我的伯特利啊。弟兄姊妹，你的伯特利在哪里？你是不是已经忘记了最起初跟神相遇的时候？所以神要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啊。雅各当他所面对这一切的环境的时候，有三点。第一点，雅各他信仰失败，信仰失败，没有见证，为人狡猾，处处耍手段。第二个，雅各的家庭生活失败，他四个妻子勾心斗角，不能合一，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生活，当然你最好不要娶四个吗？对不对？不有一句话，西方的语言说，你要想一天不得安宁，你就请客；你要想啊一年不得安宁，你就 remodel 你的房子；你要想一生不得安宁，你就娶两个太太啊，你要想永远不得安宁，你就娶四个太太。所以雅各娶了四个太太，永远不得安宁，没有家庭见证。你知道现在等到耶稣基督来了，新约的教会建立以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还是好多妻子的，对不对？当他们信了耶稣，来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来到基督的教会，教会有规定只能娶一个妻子啊。从那开始，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开始成为基督徒一个生活的准则。那今天很多世界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那天我们听一个1300宗训和高宁主持的节目啊，这两个人我们大家都洛杉矶的人都熟悉，他们两个就说有一个摩门教徒娶了四个妻子啊，娶了四个妻子，每个妻子生了七八个孩子，加一起4832啊，反正30来个，他都叫不清名字，你知道吗？他买四个房子给每个妻子一个，他自己没有房子，然后他轮流去不同的妻子的家，对不对？他自己也没家，一到下班回家的时候就比较 confuse 一到下班回家就想我去谁家了，得提前打电话通知人家，他得征求人同意，万一四个都不同意就得住酒店，真惨，你知道吗？然后回家路上就想，哎呦，某某儿子小学毕业，某某儿子今天生日，那就哪个就得买蛋糕，然后结果都不高兴，都迟到啊，那天晚上就得住酒店，惨了，对不对？雅各的家庭生活你看就是这么惨。第四点，雅各心里恐惧，他恐惧与当地人的冲突会被报复啊，世界的人会联合起来来攻击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爱他的这位神啊，向他显现，告诉他你要去上伯特利去。这一天雅各讲话比较有底气了，雅各因为神又对他说话，他对他的家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这他第一次向他的家人说那一位神，那这位神耶和华神，那以罗心，就是这一位 他要敬拜的神在那一天他郑重的介绍给他的家人，而且他按照上帝的要求告诉他们，你们要除掉你们的身上的首饰，耳环要除掉，衣服要换掉啊，因为这些都是跟偶像有关系，拜偶像有关系，在迦南地的衣服都跟拜偶像有关系。你看以色列人当他们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连衣服都烧掉，对不对？当约书亚带领一支人攻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很多的城市连人都杀光，一个都不留，牲畜都杀光，一个都不留，不仅如此，连所有的衣服被子全部都烧光，一个都不留。我记得有人问说，哎呀，这个上帝这么惨，这么凶残，怎么什么都不留啊？我记得有一次刘志雄长老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一份杂志上看到当地的人他们有很多的疾病，他们不仅同性的交配，甚至于牲畜交配，很多的疾病，那个疾病不可以使人能够生存下去的疾病。所以上帝在那时候告以色列人，他们的什么东西都要烧掉，用火完全的烧掉，都不能埋啊。上帝儿女当他来到一个新的地方生存，这个地方必须圣洁干净，否则他们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所以很多无神论者就问这个问题啊！你想想，如果你是医生，你对一个癌细胞的仁慈就是对健康细胞的残忍。上帝的眼目高过我们，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在那个时候要自洁，更换衣服，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逐一座坛，给那一位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他们就把外邦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了雅各，还算听话啊，还不错啊，没有反对。我们很多人啊，不一定哦，今天你丈夫信主了，妻子就反对啊，我就不支持你的事工，我就不鼓励你去教会，对不对？所以找对象，弟兄们，你要记住，信与不信的不能同步一个。当你找对象，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找个基督徒。你即使不找个基督徒，你要找一个渴慕真理的人，他愿意跟你信靠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否则你的婚姻就会一塌糊涂。我们看到太多这种例子啊！你想，你说我可以改变他，好难哦，对不对？问一下，清水跟浑水放在一起是清了是浑了？嗯，比较难。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那有的呢，妻子信主了，丈夫不信主，你嫁了一个不信主的，或者你嫁一个佛教徒，一个穆斯林，那你就天天家里属灵征战，对不对？你要去教会，他去佛堂，啊，对不对？然后你回来呢，你就回来就征战嘛。我们教会原来有一个姐妹，啊，她信主，非常爱主。是我带他信主的，给他受洗的。那么他老公呢，就练法轮功，啊，不仅练法轮功，练成法轮功的高级干部，华盛顿的第一把手，退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啊，他也来教会，他老公来教会，来教会他就坐门口不进来，然后见一个人来，他就给你传法轮功，啊，后来我告诉他不行，我又把你关起来，你不能在我这门口，否则人以为这是法轮功的地方呢，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们属灵之难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把所有的工资都给了法轮功，他不给太太钱，也不给孩子钱，全部100%的奉献给法轮功。他是博士啊，你知道，上海名牌大学毕业的，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你不要以为他愚昧哦。晚上就这么一个儿子，嗯，晚上怎么办？睡觉的时候，这个姐妹就把赞美诗打开给儿子听，他就把李洪志的咒语打开，嘎嘎嘎给听。他把耳机子仔又换上基督教的，他把耳机子仔又换上这个法轮功的，这孩子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吗？那感谢主，这个孩子后来来到教会，特别的爱主啊！现在后来考到了维吉尼亚大学，是我们教会的鼓手，鼓打得特别好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家里边的洁净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你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耶稣基督是你家里的元首，非常的重要。当这些人他们顺服了雅各，还不错，那时候是男权社会，今天就不一定哦。今天你弟兄信主了，我姐妹不信， 你要做事，你是头，我是脖子，你要动我不动，你还是没办法，对不对？哎，那个时候你看这四个人，好，为什么顺服雅各？不顺服不行啊！啊，雅各那时候很厉害，对不对？雅各说：“上帝告诉我了，我们要自洁，所以保守我那一位，我们要把外面的东西全部丢掉。”然后他就把那些偶像啊，我们知道拉杰逃离拉班的时候，他带了一个家里的偶像偷出来的，放在他的那个下边，对不对？啊，把这个都埋到树底下去了，埋到橡树底下，要埋到橡树底下。所以他们就开始上伯特利去，上伯特利去。所以我们看到说，要筑一座什么样的坛呢？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看有四种坛。第一种坛是亚伯拉罕的坛，亚伯拉罕建了做了几座坛，筑了几座坛，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在他一生中，他筑了四座坛，他走到哪里就把坛建到哪里，然后他就在那里敬拜神。有的时候我们的后代不如祖宗啊，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就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的时候，上帝这个呼召，弟兄姊妹，跟我们今天有直接的关系。因着亚伯拉罕他的顺服，人类蒙福了。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以色列的十二支派。雅各有一个妻子叫利亚，第一个妻子生了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犹大，第四个儿子啊，犹大跟他玛士生了法勒斯，然后就生，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后代。所以上帝应许说，亚伯拉说，你的后代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我相信亚伯拉罕都不会相信，那我们今天没有信主的也不会相信，说以色列很少啊，小民族嘛，小国家嘛，没有中华民族大，我们14亿人，他们才多少人呢，对不对？但是你要记住，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都算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们多少啊？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的多，数不胜数。第二个就是会幕和圣殿，第三犹太会堂，第四我们今天的教堂啊，今天的教堂，这个就是上帝的殿，这是神的殿，天的门，这个就是伯特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记住，我们有一个有形的坛，还有无形的坛。无形的坛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彼得前书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给上帝所悦纳的灵祭。我们看到说，这个有形的圣殿还有无形的圣殿，教会有普世性的教会，有地方性的教会，教会还有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那个无形的教会是在天上，在上帝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教会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地方，教会是我们可以跟神相通的地方，教会弟兄姊妹横切祷告，彼此相爱，共同建造我们生命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过教会的生活，你要起来上伯特利去。所以以后每天礼拜天的清晨啊，你要记住这句话，起来往伯特利去。你们会不会记住啊？如果起不来怎么办？起不来神就要打你屁股，我告诉你，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20年前你向我承诺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自己的信仰，在今天的这个末世的时候，一定要基督徒坚守真道，跟随主耶稣啊，为主做最美的见证。第二点，我们看到不要忘记起初的相遇，不要忘记起初的相遇。我们看到，我们回头来看28章，在28章讲到了这次伯特利的相遇，伯特利的相遇。在28章，雅各被他的哥哥以扫 威胁，说我们要杀他，他就跑了，跑了，他就离开了巴旦亚兰啊，起身往巴旦亚兰去。然后呢，他就离开家的时候，再走到了一个地方。圣经说，他离开了别士巴，向哈兰走去。啊，到了一个地方，没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啊，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叫伯特利，对不对？是他起的名字。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他遇到了神，看到没有，是在梦中啊。啊，弟兄姊妹，这个梦很重要，我们接着就要讲梦了啊。雅各会做梦，还有一个会做梦的叫什么，还有一个会做梦叫约瑟啊。约瑟是圣经里最会做梦的人啊，最会做梦人。你会不会做梦啊？啊，你梦的是什么梦？噩梦还是好梦？大多人都做噩梦，对不对？我八九年逃的时候老做梦，梦的都是噩梦，每次梦都被抓到枪毙，那不是噩梦吗？啊，你有没有做过噩梦？梦的时候呼，人家就在一个深渊往下掉掉掉掉掉，梆梆一下吓一跳醒了，对吧？哎呀，还好是个梦。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有没有啊？你看你们都有，为什么？欠人钱，欠人债，啊，亏欠人，就会做这种梦，啊，被人追杀。我当年逃的时候就总做这梦。一梦就醒了，哎呀，警察喊呢，你知道不是不出声的。我有次住一个老百姓家里边，给人锄地，一炕人都是锄地的，打工的，盲流，我坐在炕上做梦，没有梦到神那个梯子，我梦到警察把我抓了，给我推到墙那儿，推到墙边，然后我就带着脚镣子，就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然后就耳边响起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然后就机枪就举起来了，我就喊警察，一趟人全跑了。那我也不知道，我就接着睡嘛。你知道蚊子很多的，东北的蚊子都这么大，咬人的蚊子你一打都能感觉到骨头断的声音，嘎巴一声。我在那个深山里待，那个蚊子一飞了不是一个，就像一个篮球转着，呜呜呜就过来，我就露俩眼睛，最后都不行，浑身全是包。有一天我吃一个那个自己擀了点面条，煮面条刚要吃，蚊子追上来，我就划船往江东舰划，我因为江东舰没有蚊子嘛，那蚊子就跟着船，像乌云一样过来了。我这么一划了，划了完了，我一低头一看，面条一层蚊子，你知道吧？所以这帮人出去咬得浑身都是包啊，回来就打我来了，报复，把我起来起来起来，我说起来干嘛？不好好睡觉，喊什么警察呀？我说我喊了吗？不喊了，那一定你有问题。我说那你们也有问题，那你们跑啥呀？我喊警察喊我哥跟你们什么关系？你们跑什么？一定都有问题吗？咬一身包活该。你看到没有，人恐惧啊，恐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伤害，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需要上帝的医治。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了解我们生命中遇到的问题。所以雅各带着这种恐慌在逃亡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了神，他真会梦啊，他梦得好啊，我梦警察，他梦到神。那么神就向他显现，而且神对他说话啊，神对他说什么呢？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神说，我是耶和华你祖宗亚伯拉罕的神， 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这块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段话是不是我们很熟悉？上帝曾经对谁说过？对亚伯拉罕说过。在创世记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亚伯兰，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往哪里去呢？上帝没说，但是上帝给他应许啊，这个应许，上帝应许说，我必让你成为大国。一个国家的成立必须有三个条件，对不对？土地、人民、主权啊。土地，没有土地怎么会成为国家呢？亚伯拉罕一寸土地都没有，人民他也没有，那他就一个侄子，他都没有孩子，他没有后裔，他也不会成为一个国家。但上帝告诉你了啊，你会的，我会让给你，然后为你祝福的我就祝福他，为你咒诅的我就咒诅他，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啊！很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神要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他也重申对以撒的应许。这个应许他告诉过亚伯拉罕，也告诉过以撒，然后现在他告诉雅各。他告诉雅各说，不仅他告诉了这些，他还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哇，这个约，这个约是个不平等的约。雅各什么都没做，就做了个梦，那上帝给他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好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信耶稣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是因为神主动的向我们启示给他，启示给他，神主动的启示和拣选我们。伯特利烛坛的一个故事开始在28章这个梦，在这个梦里边，神主动的开口来应许雅各，说我给你祖宗的一切的应许都继续的给你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得救是神的主动，不是我们的主动啊。今天很多的人知道，哎呀，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我们自己的努力。所以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几个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对吧？在小组里边发的文字我一看，里边都是咒诅啊，都是咒诅。他咒诅一个姐妹，那个姐妹说我心里有一些的忧愁啊，他就咒诅她。他说你是被你在黑暗中啊被捆绑，你看不到光明，你看不到光亮，反正里边全是那种负面的词，咒诅的词。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呢？你今天信了耶稣基督，你就是光明之子，你们，你在神的爱里边，你在神的恩典中，你不要惧怕，你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当然我们不会说永远的把律法都够完成，600多条律法我们都坚守得了，做不到。但是我们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嘛，我们今天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看到以撒是雅各什么都没有做，神就又一次把恩典给他，恩典给他，给他所有的，给他父亲的应许都给他。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约翰说的非常清楚，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神在我们生命中做那个成全的改变的工作。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里边，就使我们来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圣灵也启示我们，当我们每次犯一个罪啊，我们就被神管教，我们就开始成长啊，就开始成长，在管教中。 礼拜五我们有四个见证，我听了都特别的感动，大多都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啊，来教会时间都不长，大概一年左右的弟兄姊妹，四个见证。第一个 Nancy 啊 ，Nancy 姐妹来到美国的时候啊，你们听到了对不对？啊，领一个孩子还怀着一个孩子，结果来到美国，国内的老公就离婚了，一分钱都没给他，北京的财产房子全部自己占用，没有给他，他就开始面对一个新的生活，多少的艰难，多少的眼泪，多少的难处。但是感谢神，他认识了主，主引导他前面的道路，给他带来很大的改变，对不对？第二就是悠悠啊，悠悠在国内是国家公务员啊，国家公务员，后来下海做了制片，做了制片。他说他自己赚的钱啊，几代也够了啊，也不缺钱。然后信佛教，信了好长时间，不仅信佛教，还家里搞了一个佛坛，你知道吗？不是祭坛啊，是佛坛。佛坛，然后呢来到我们教会，第一次就信主了，来到教会就信主了，然后一月份信主，二月份受洗，然后四月份是三月份儿子媳妇就受洗，不到半年三代人成为基督徒，你们多奇妙，孙子也受洗了，昨天侄儿也受洗了，礼拜五侄子也受洗了，感谢主。当一人信了主了，就愿意为主做见证。你知道我们教会他特别爱做饭啊，我们教会有三四百人的饭都有时候他做的时候，他做的特别喜乐啊。他做饭自己去买都买最好的材料，买了都不到教会报销。我们是有预算的，午餐的不报销，自己出钱，让自己出钱。所以你看到半年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带着全家来到这里来敬拜神。每个礼拜五的小组都去，祷告会也来啊，感谢主。没有坐前面，那就是坐饭去了，一般都坐前面。第三个，汪成忠，大家记得成忠在这儿讲见证。汪成忠在国内因着六四坐牢两年，坐牢两年，出来以后没有工作，党校的教师被开除了啊。然后他讲他们夫妻的见证，一个是教哲学的，一个教法律的。一个在法学院教法律，一个在这个党校教哲学，所以两人夫妻关系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对，看他俩夫妻关系不错，结果这个圣灵一光照，才发现丈夫才发现，哇，对不起妻子啊，没有外遇啊，也没有这个什么钱不给老婆呀，老婆管钱，也管他，什么都管，还是觉得对不起，这种老公好。对不对？人家你看圣灵光照，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觉得成忠是感谢张兴啊，为什么感谢他？刑满释放两年出来以后啥都没了，一个人家一个大学的法学老师愿意嫁给你，容易吗？对不对？当然也跟张兴有关系，张兴是一个从小就很反叛的人，从小就批判这个共产党，所以他爸爸特别这个不能赞同他，他爸爸是老党员。有一天吃饭了，因为他反对共产党，爸爸桌都周了，共产党对不起你，哇就周了，你知道吗？结果他就发誓要找一个反对共产党人做丈夫。有后来别人给他介绍说，有一人刚刚坐牢，因为六四是刚释放，就他了。当然没那么简单了啊。他俩给我讲第一次相亲的时候，汪成忠来了，头发很长，然后都没看着正脸，张兴在那教室还有点暗，一线光射过来，正好他站在那光下边，然后就看到他一个背影被光照着，觉得很高大，就嫁给他了。你看后来两人都信主了，多好，感谢主。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穗丽啊，这个海坤，海坤是北京市工商局的，工商局叫穗丽。海坤讲见证说，我在工商局的时候，很快我就做了中层干部，然后呢，撒谎不打草稿，白天就叫吃拿卡要，我还不懂什么意思，吃就是吃饭嘛，拿就是拿人家别人的对吧？卡。还要药，晚上就去夜总会，你看到没有？来到我们教会， 来到美国，很穷困啊，什么都来到教会，很没有主日崇拜，也没有礼拜五的机会，就是礼拜三的祷告会，他就来了，就坐在那儿，就坐在那个位置。我们教会祷告会很少有慕道朋友来，都是基督徒来，对不对？我们一唱诗歌，好像是恩典之路吧，对不对？他就在那儿就一直哭，哭在直颤抖。我就想，这个弟兄一定受过多大的伤害，需要内在医治的那种。有人给他祷告，就来了。我一祷告，信主了，那么单纯。我说要信主吗？需要，我愿意。我说那你跟我祷告。祷告完了，我就把他带到办公室也谈到啊。当谈了一会儿，我说你下一批受洗就给你受洗好不好？他说赶不上，我要回国了，明天就要回国了。那就今天受洗吧。就在这儿，我们就给他受洗了。回去以后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那过去不是说话撒谎不打草稿吗？因为你不会撒谎，怎么能在国内做公务员呢？做不了的，说不出来了。回去要说就打结，舌头打结，说不出来，工作没法干了，吃也吃不下去了，拿也手也抖，你知道吗？卡也不敢卡了，你知道吗？要也不敢要了。你看这一信主，这生命一个多大的一个改变，圣灵在里边，对不对？吃拿卡要废了，武功废了，武功废怎么办？觉得这没法活了，这怎么活呀？人家让他去抄党章，不有一对夫妻，这个新婚之夜不干别的，抄党章，抄到天亮，灭绝人性不是吗？让他抄不抄，让他去开会他也不去开，总是推荐你去你去，好事都给别人，劳模你当，开会你去，抄党章你抄。就变成了本来是很积极的人变成一个很不积极的人，但是就渴慕真理，就去教会聚会啊，就去我们北京的一个点儿聚会，就是在那里聚会渴慕神。后来带着全家变卖所有的跟随耶稣来到了美国，哈利路亚，进了神学院当了学生，神学生。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的生命遇到主，生命就会改变，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到当雅各在这里遇到主的时候，神主动拣选他，主动启示自己，神也应许他，告诉他我给你父亲的，给你祖父的，我都给你，所以保罗真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神把一切的恩典都会赐给我们。哥罗西书说，天父上帝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边。你们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得到天父上帝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祝福，过去已备好的进驻以后就不好了。保罗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啊，对不对？过去我以为有益的，今天我就以为有损了。那过去我们以为好的吃拿卡要，现在我们都觉得有损了，对不对？所以一个人信了主，生命会改变。第三点，我们看到神对雅各的应许是不要怕，不要怕啊，不要怕。在创世纪第31章12节，神告诉雅各，你不要惧怕，我必与你同在。在28章他说，我必保佑你，我必保佑你。前面的道路虽然你不知道如何，但是我知道你跟从我就对了，我保佑你前面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有一个主教叫龚品梅啊，当时中国大陆天主教的主教来见保罗二世，他坐了20多年的牢，保罗二世握着他的手，这个主教坐了20-30年的牢，就握着教皇保罗二世的手，就一直的哭流泪，在这颤抖。保罗二世说，孩子不要怕，就讲了这一句，不要怕，只要信。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人生，我们怕很多的东西啊，我们怕我们丢掉今天有的， 我们怕我们丢掉我们还没有的理想希望。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太多的惧怕，我们惧怕夫妻感情出问题，我们怕我们的财务出问题，我们怕我们的儿女离开我们在外面出问题，我们很多很多的惧怕。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怕，因为他必与我们同在。马可福音五章三十六节说，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信那位拣选你的神，信那位你呼召你的神，他必保佑你到底。你们哈利路亚。这弟兄姊妹，跟随主的不要惧怕。我们看三十五章第六到十五节，我们看第三点，按照神的旨意筑坛献祭。雅各终于献祭了，雅各二十年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带着他的全家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到了伯特利。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那么他在哪里筑了一座坛，这是雅各筑的第二座坛啊，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做伊勒伯特利，就是伯特利之神的意思。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显现。刚才我们读了二十八章啊。那么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的底下，那棵树的名字叫做亚伦巴谷。所以为什么谈到这个奶妈呢？这个奶妈呢是随着瑞贝卡利百加嫁到以撒，嫁到以撒这个家的，所以她就是雅各和以扫的奶妈，她是从她的老家来的。那么圣经记载的这一段告诉我们说，当这个他的奶妈死了以后，雅各就彻底的与他的老家失去了一切的联络，断奶了，真正的断奶了。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成长长大，可以自己独立的面对外边的风雨啊。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地方，雅各就从这个巴旦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字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是第二次说，对不对？第一次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在三十二章，神向雅各说话，神向雅各说话，在亚伯渡口，神向他说话，给他起名字叫做以色列。那么神在这里重复，你的名字叫做以色列，不要再叫雅各啊，不要雅各，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雅各那时候非常的争强好胜啊，争强好胜。那么那个时候雅各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叫什么？弟兄姊妹，其实叫比奴伊勒，就是神的面的意思。他说我面对面见到神了。三十五章他又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名字啊，他要起个新的名字叫做伯特利，我与神面对面，伊勒伯特利。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坛开始献祭。在整个的旧约圣经中大概有五种祭，弟兄姊妹要了解，在利未记里边，如果你打开利未记，一开始那个祭叫什么祭啊？叫燔祭啊，第燔祭，第一个祭叫燔祭。燔祭是用烧的，当一个人犯了罪了啊，他要牵一头牛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殿里边啊。所以利未记说，当一个人犯罪，他要牵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啊，然后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殿里的里边，然后把这个公牛交给祭司，祭司按手啊，奉上血，然后把这个血洒在会墓的门口坛的周围，然后要扒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然后把它放在台上焚烧啊，焚烧。我就常常想，为什么那个牛要把它放了血？弟兄姊妹，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人都有血气，有没有血气啊？有。会不会发脾气啊？会。不会发脾气举手，我是不敢举。不会发脾气说，一定是有血气的嘛。信了主了，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就要被改变啊，被改变。所以要放掉你的血 放掉你的血，然后呢扒掉你的皮。你看那个牛要被扒皮啊，扒皮是很痛苦的。弟兄姊妹，人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都会被扒皮，对，夫妻那个彼此之间扒皮扒得最厉害，对不对？哪一对夫妻吵得厉害，就是扒皮扒得厉害。嗯，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刚信主来了，主日学老师扒你皮，对不对？那牧师呢，弟兄姊妹也扒牧师的皮，对不对？有的时候让你不见得那么舒服。嗯，扒皮是很痛苦的。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东北啊不太洗澡的，我们东北一年洗一次澡，不是，也不是说一年洗一次澡，就是一般正式洗澡是洗一次，没有浴室的。那个时候哪有浴室啊？我记得我有父亲，我常常怀念我父亲带我去洗澡的一次。要过年了，我爹就说，儿子带你洗澡去。然后一看我也太脏了，洗澡丢我脸都。你说到那个澡堂子，那我们县就那么一个大澡堂子，一来了我爸的老战友老朋友老同事都来洗澡了，在一个大池子里边，一看儿子这么脏，我爹就没面子嘛。本来我长得就黑，外边再一层黑泥，我爹就给我预洗，先洗那个缸，烧上水放在里边，把我就塞进去。哎呀，那水热的难受，我一出来就关节，一出来就进去，像摁那个什么葫芦瓢似的，摁进去，泡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二十分钟，我实在受不了了，在里边喊出来了，在身上都泡软了，对不对？然后我爹就拿个那个丝瓜瓤子，咔哧一样，这一条就白了。不是，也没怎么白了，白是不怎么白，就干净了，就这意思。哎呀，那个老皮啊，很扒皮，很痛苦的，我能够感觉到那种痛苦。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像那个燔祭上要被扒皮。燔祭是我们献祭的基础，燔祭也是我们把全人全身献上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献上的时候，我们就要被主洁净。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的放在祭坛上。第二个就是素祭。那么素祭是指用素食做的祭品，这是五祭中唯一不用动物的那么素祭中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细面加油和乳香，在利未记二章第一节，还有烘的饼加上油，或者用细面涂上油的饼，利未记二章第四节。那么或者烘过的新穗子加上油和乳香。那么素祭献完了，要把这素祭交给谁呢？交给亚伦的子孙，是由祭司用的，留下来。这个素祭表示我们要靠着主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也当然也表示主对我们全然的供应生命的供应，生活的供应。第三就是平安祭。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要献上平安祭。那这个平安祭呢，就是在主的里边，耶稣基督应许说，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平安。不管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感恩来到上帝的面前。后边两个祭，赎罪祭和赎愿祭，是表示当有了罪，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赎罪。那要挑没有残疾的动物，羊或者牛，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一般会两个羊一头羊杀掉，表示为我们的罪流血流血了。那么人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由他来代替我们，所以叫代罪的羔羊。还有一条羊由祭司按手在他羊的头上，然后把我们的罪归于这个羊，然后这个羊就把它放到深山里面去，就离开我们，叫离罪所以我们在神学院学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老师，那这羊回来怎么办呢？把罪都给他了，他转一圈又回来了，有没有啊？有没有回来过？我们也是啊，弟兄姊妹 我们的老罪经常会回来啊，对不对？在夫妻之间就是比较了解，那个毛病他老是犯，一次又一次的犯，这个就是羊又回来了。那么需要耶稣宝血的洗净，所以我们来到殿中来敬拜神，来领受主的饼、主的杯，让主的宝血再次来洗净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啊，我们献祭，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一次的献祭就永远的献上。我们不再用动物了，因为信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破碎。因着我们信靠他，因着我们与他在他里边，他在我们里边，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生活要有献祭的观念。在新约里边，我们献主要几种祭。第一个，信心的祭。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信是所望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信有神，且信他怎么样，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要信有神，必须相信他。如果不相信他，我们来到神面前不蒙悦纳。所以这个信心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要借着信来到上帝的面前。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啊。第二点，爱心的祭。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说，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上帝爱我们，我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节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也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教会的意向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建立基督的教会。第三啊，我们要献上赞美的祭啊，赞美的祭，我们要颂赞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基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于耶稣。那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赞美会结出什么果子？嘴唇的果子。那所以我们要学习要赞美。首先我们要赞美神啊。我们当我们说哈利路亚的时候，很多人不了解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赞美神呢、啊，赞美主的意思啊，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我打电话习惯了，这个说哈利路亚说多了，别人一打电话本来说哈喽，结果说成哈利路亚。你这个基督徒就没有问题。有一天有一个不信主的打电话给我，说哈利路亚，他吓一跳，他就问我该如何回答呢？你看很有意思，他说我是说阿门吗？我对，你看你很聪明嘛，对不对？我说哈利路亚，你怎么说？阿门。是的，我们要赞美神。所以嘴唇的果子很重要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弟兄姊妹见面，一定要结出嘴唇的果子啊，祝福别人呢、啊，别见面看今天脸色这么难看呢、啊，千万别说这种话，本来人脸挺好看的，被你说立刻就不好看了，对不对？要学习赞美别人，哪管他来到教会忧忧郁郁的，你说弟兄姐妹有什么为你祷告的吧，上帝一定会与你同在。你说脸色那么难看，一看就病了，病得不轻。那你这个就我跟你讲，我们中国大陆啊来的人啊，在这文化中不会说话。我们你看我们教育孩子，这死孩子什么时候有出息呢？你看人家谁，人家考上哈佛了，你给我考上看看，对不对？我们这个嘴啊会出咒诅的话非常容易，可是我们颂赞的果子要结出来就不容易，这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在。那么第四点啊，要献谦卑的祭。基督徒谦卑做人，就是向上帝献祭。因为上帝所要的祭不是千千的公羊、万万条油和，而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基督徒要行公义，要了解什么是公义。律法、上帝的道理就是公义，我们要顺从上帝的公义。不仅如此，我们要活出公义啊！基督徒敢于对邪恶说 no 啊，要敢于对邪恶说 no， 敢于对异端说 no 啊！不要考虑说，哎，你们俩关系很好，你知道这个异端来到教会就会 就会捣乱。我们前几天来那个人，不仅给你发些咒诅的言语，还超人借钱。那么我才知道有一个姐妹把钱借给人家了，你要得回来吗？人家不见了，知道吗？所以教会牧师讲了多少遍，不要借钱，随便借，你可以给他钱，不要借给他钱哦。帮助人，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是基督徒的本分。但是互相借钱，为了做生意或者什么借钱，最后就闹成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圣经说不借贷不做保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来了，跟我讲国内借高利贷还都还不了，人家追杀你，你知道吗？这高利贷害人的。我们当然不借高利贷，我们要依靠神。你们所有借高利贷的都是做生意，有些你要借钱就不要做生意了，你还做它干嘛？你要借就借银行的钱啊，借银行的钱比较好。所以第五点，感谢的祭，基督徒要凡事谢恩。保罗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啊，凡事谢恩，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所行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谢恩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诗篇说，凡以感谢献于为祭，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看我的救恩啊！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上帝，又要向至圣者还你的愿。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我们读到了雅各，雅各终于还愿了，雅各终于逐坛向神献祭。在这个献祭的过程中，雅各有一个最大的改变。他最大改变是什么呢？过去他祖宗的神今天成了他的神，过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成为了他的神。你们20年来没有跟这位神相遇，今天相遇，他看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位神不仅爱他，也应许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也应许他会成为人类的祝福，成为多国的祝福。我再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我们在东部的时候啊，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台湾人，不是大陆。我们那时候我们教会很少台湾弟兄姊妹，都是大陆来的比较多。他是坐着轮椅来的，被推到了第一排。他的妻子我认识，把他推到第一排，跟我说：“牧师，我的丈夫。”我说：“信主没有？”“信主。”“受洗没有？”“受洗了。”“什么时候受洗的？”“20年前。”那我是在哪个教会？没有去过教会。受洗以后20年没有去过教会。20年在做什么呢？在追求个人的成功。他当然很成功，他来到美国读完了 PhD， 被通用公司，在底特律那个通用公司给录取。20年从一个普通的一个职员成为这个公司的副总裁 Vice President 是吧，副总裁，副总统，成为这公司的。因着他有很多的发明，后来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他墙上挂着全是他的那种专利证书，太多的专利证书。其中有一个他给我介绍说，这个你用过？我说我用过吗？他说你的车上，你开的汽车方向盘上有一个那个气囊 airbag 啊，这个气囊就是他发明的啊。后来我还跟他讨论为什么把人脸都打肿了，他说打不肿不行啊，那轻了就死了，撞死了，重了就打死了，所以那个度很难掌握，所以有人脸帮就打肿了，对不对？就那个东西他发明的，所以赚了很多的钱，很多的专利证书，从来不去教会。他忘记了那位神拣选他的神。他什么时候来教会了呢？坐轮椅得了肝癌晚期，化疗以后都不能够行走了，他才想到这位神，这位曾经与他相遇、曾经拣选过、呼召过他的神。他来到了教会，一听赞美诗歌泪流满面。每当我讲到的时候，他都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每当讲完道我下来，我一定会为他祷告。每当为他祷告的时候，他都紧紧抓着我的手，亏欠主啊，20年没有来教会，在世界上奋斗，
成功了，可是生命失去了。耶稣说，你们赚了全世界要失去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后来有几天不见了，我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哎，怎么没有来？他说已经昏迷一个多星期了，医生说可能就这几天的事儿。我赶紧去了啊，我跟月娇姐妹我们几个就去医院看他。我们到那儿他在昏迷，我们就围着他的病床唱诗歌，我们就唱奇异恩典，将来添加圣徒相聚，恩光爱意万年，对不对？哎呀，我们在唱的时候他醒了，他醒得很平静，慢慢眼睛睁开了，说牧师来了。牧师你来多久了？我说我刚来。哎呀，我就睡了一觉。我说你不是睡一觉，你睡挺长时间了。哦，他说可能了吧。我说那 你睡觉感觉怎么样？我上天堂了，我看见了，很美的。哎，他脸上很平稳安详那种感觉。哎，我说那就好讨论了，那你既然天堂都去了，我们就可以实话实说，咱就别绕弯子了，对不对？那你看这墓地你选哪块啊？你这个这个最后这都是我要完成的工作，我得问问你吧，你还活着就很好。有时候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讲，因为你还有那么一丝口气，一线希望啊，我一说就把你说的不死也吓死了。他这都天堂都去了，回来了，人家啊被我给唱回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讨论啊。他说是牧师那块地我选好了，就在那个 Fairfax 那块，那个挨着那个大学那块，我就在那个学校读的，就在那儿吧。我说好啊，选好了，然后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告诉我们。你知道他讲了两点。第一点，牧师啊，告诉弟兄姊妹别学我，信主20年都不去教会不敬拜神。如果我这20年天天在教会里赞美神，我可能就不会得癌症的，我都累的，你知道吗？把命都卖给了美国通用公司。弟兄姊妹，你要重新得力，你要来到神的面前，用神的话语来喂养你的属灵的生命，要圣灵来充满你，带给你喜乐的灵，每天敬拜神充满喜乐，你就不会得这些疾病了，对不对？人的病癌症不都是累的吗？忧愁出来的吗？恐惧出来的吗？第一点，不要学我，让弟兄姊妹记住早早饱尝神的慈爱。第二点，牧师，我就你一个牧师，受洗的牧师我都忘了，叫什么名我都忘了，台湾的，我就你一个牧师，请你主持我的追思礼拜。我说那责无旁贷，必须的，must be 是吧？必须的，我一定做。不过我突然想到我的 schedule， 我说我要去新加坡。我们的分堂要去一个月，机票都定了。你要让我举行追思礼拜，你必须挺一个月。咱们约好，握了手，祷告完，我去新加坡。一个月以后，我从新加坡飞回来，就飞回来那一天，礼拜六凌晨3点，他被主接走。礼拜天那追思礼拜那一次，我们租了那个墓地的最大的教堂。500人，我主持的追思礼拜从来没有那么多人参加过，500人参加，除了我们教会的100-200位弟兄姊妹之外，还有从通用汽车公司从底特律和世界各地飞来的他的那些同事和朋友，300多人，大多都是美国人，西方人，就为了纪念这一位中国的杰出的工程师。那天我讲了诗篇90篇，我们的生命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弟兄姊妹，数算我们的日子，早早的饱尝主的慈爱，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们雅各回来了20年，筑了一座坛，重新的坚定他家族的信仰。这位神，他祖宗的神， 保守他的后代千代万代。这位神应许永远的不改变，这位神的应许终于的在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成为我们的救主。人类因为这个民族归向了上帝。Amen， 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恩典的记号》。今日这首歌很好听啊，一切都是恩典。我们请敬拜团都上来吧，我们年轻人都上来，我们来一起唱这首诗歌，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新歌啊。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我们一起来起立唱这首诗歌。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有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星星仿佛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想成为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也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拆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舍弃了生命，让我们可以走在恩典的路上。想到我们每一天每一步都是你的恩典，过去你伴随我们，未来你的恩典也会伴随我们，因为你的应许永远都不改变。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还在艰难之中，也许我们的身份还没有拿到，也许我们的工作还有压力和重担，也许我们还没有工作，也许我们的婚姻还有张力，夫妻之间还不知道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来彼此相爱，也许我们在教育儿女上我们也常常的感觉到无力，也许我们身体那个疾病医生说不出是什么疾病，也没有任何好的方法来医治。但是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你的恩典，你的宝血永远都有功效，医治我们身体的软弱和疾病，保守我们心里的健康和平安，跟随你走永生的路，因为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哈利路亚。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领受他的恩典， 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在视频的前面，圣地亚哥、西雅图、温哥华，还有国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你也跟我来祷告。有没有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天父，我谢谢你，来到你面前的都是蒙福的人，寻求你的都是有信心的人。求你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道路上靠着你恩上加力，上加力，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让我们能够在伯特利筑一座坛来敬拜你，一生一世见证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